章的头十四节经文继续的记述第六支号与第七支号之间的插曲。在结束的地方，我们看到第七支号吹响。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知道有42个月剩下给外邦人的时间，又有两位见证人要在42个月里发预言。我们又看见第一个灾祸，然后第七号就吹响了。这一章把我们带回到旧约里，因为这里讲到圣殿以及有关时间方面的，并犹太人与外邦人之分别，这一切都表示我们又在旧约的基础上。按照时间的顺序，第七支号一吹响，就是基督在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再回到地上。现在我们来看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11章第一节第二节。我要读启示录第11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里所讲到的那一段时间，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所说的。他说，你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所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很多人认为当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那就是外邦人的日期结束了。弟兄姐妹，今天耶路撒冷仍然被外邦人践踏，你只要到旧城耶路撒冷去走一走，如果你看到一个犹太人，你就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而是其他的民族在那里，是一些非犹太宗教团体在那里，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建立了许多的圣所。耶路撒冷仍然被外邦人践踏，但是当你来到大灾难期，而且进到后半期，那么外邦人的日期就快要结束了，只剩下42个月。42个月是大灾难期的一半的日子。经文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每一次你看到要开始量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论是在新月或是在旧月，你就知道神要开始对付以色列国。我们从撒加利亚书第2章或是耶利米书第31章第38节跟39节都可以看到这一个真理。这种苇子像一根杖，杖是好牧人使用的。诗篇第2篇第9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一根杖用作管教和审判。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量度赐给外邦人的时间，量了之后审判就临到他们。杖也是用作安慰的，诗篇第23篇第4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我们在这一章看到审判，又看到了安慰。神的殿是限于圣所和至圣所，神的殿是在旧约出现，教会并没有神的殿。今天教会是圣灵的殿，也就是说 信徒是圣灵的殿。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祭坛是指祈祷的金祭坛，因为燔祭坛不是在圣所里，而是在外院，连来敬拜的人也要量一量。天使吩咐约翰起来量一量，不但量圣所和祭坛，也量在殿中礼拜的人。神要数一数那些敬拜他的人的数目。经文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凡不属于圣所的就不包括在内。燔祭坛是在外院子里，洗濯盆也是。这燔祭坛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这样看来，它表示在这一段短短的大灾难期充满灾难的时候，所有的人类仍然可以听到基督十字架的福音。燔祭坛没有被量。经文又说，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这表明这一段的时期仍然是属于外邦人的，不过却限于四十二个月。我们讲过，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节证实了这一点。四十二个月是三年半的时间，又等于大灾难期的后半段时期。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五节又提到这一点，那里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这是敌基督在地上统治的后半期。启示录第十二章十四节谈到这一段的时期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但以理也是这样的描述这一段时间。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里的一载、二载、半载又是指三年半。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一千二百九十日就是三年半的时间。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又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里把大灾难期分成两半，但以理的一期是七年，这七年就是大灾难期的时间。好，接下去让我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对于这两位见证人是谁，众说纷纭，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哥特评论说，他们是书中最令人惊讶的人物。 如果我们必须知道这两个人是谁才能够明白这一卷书的话，那么必定有些地方讲到他们是谁。可是这一卷书里面并没有给什么提示。不过那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道人往往就在这些地方做出惊人的见解，他们可以告诉你那七雷说了一些什么，他们也可以告诉你这两个见证人是谁。有人说他们是以诺和以利亚，又有人说他们是摩西和以利亚。从有关这两位见证人的描述来看，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是人。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必须有两个人到那时候为主做见证。那么以利亚曾经在变相山显现，但那并不表示摩西就是另外的那一位见证人。我的看法是施洗约翰是另外那一位见证人，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基督的先锋，他的信息和举动像以利亚，他们都知道反对黑暗势力，为神站稳立场将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在过去有很好的训练，施洗约翰可以做新约的见证，而以利亚就做旧约的见证。施洗约翰实际上不属教会的一部分，他说过他是新郎的朋友，他不是心腹。以诺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也有可能他是其中的一位见证人，但是他没有经过死亡，使他不够资格做见证人。因为当你来到大灾难期的时候，教会已经被改变了，而有些是没有经过死亡而改变的。我比较确定以利亚是其中一位见证人，至于另外的那一位是谁，就让你自己去猜咯。经文说这两位见证人要传到1260天。这两个见证人的特别之处不是在于他们的身份，而是他们出现的时间。他们是在大灾难期的前半段呢，还是后半段时间出现呢？似乎前半段比较吻合经文所说的，因为他们做见证直到那兽出现，然后他们就寻到了。经文说他们穿着毛衣，这种的服装比较适合于律法时代而不是恩典时代，也是比较适合于施洗约翰和以利亚。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1章第4节跟第5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1章第4节5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又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里的一切都与旧约有关。那两棵橄榄树叫人想起撒迦利亚书第4章的意象，在那里的灯台是两个人物，就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他们得圣灵的帮助，面对重重的困难。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在大灾难期的时候，圣灵仍然会在地上。这两位见证人在黑暗势力的面前是灯台，他们具有神迹性的能力，能够把火从天上带下来，他们有圣灵的充满。这又是我们看见其中一位很可能是以利亚。还有约翰宣布 有一位要用火施洗的，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这样说，这两位见证人在他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之前是不会死的，也不畏惧任何的攻击。我们知道了，凡是属神的人都是不死的，务要成全神使用他们的目的，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当神使用了我们之后，他就把我们从地上接去。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衰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这两位见证人有极大的权柄，他们控制地上的雨，又能够使水变成血。这当然又叫我们想起以利亚和摩西，也就是这一节经文使到一些著名的解经家认为其中的一位是以利亚，因为他曾经叫天不下雨；另一位是摩西，因为他是埃及面对许多的灾祸。当然他们有相当好的理由，不过不论你说这两位见证人是谁，你都是在猜测。经文说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具有基督一样的能力。这里的灾殃叫我们想到摩西降在埃及的灾殃，但这里的灾殃更多，所影响的范围更大。他们可以随时随意的用灾殃攻击世界，表示神信任这两位忠心的仆人。神不能够如此的信任你和我，神不能把太多的金钱或太大的权力交托给我们，因为他不能够信任我们好像信任这两位见证人一样。好，今天我就暂时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时间，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的第十一章。我们看见在大灾难起的时候有两位见证人出来，他们有极大的权柄，能够控制雨水，并且能够使水变成血，他们又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这世界。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两位见证人要做完见证，而敌基督就是那兽要得权柄，先恢复了罗马帝国，然后全世界都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就立刻除灭这两位见证人，他在那个时候是得到神的准许那样做的，这不过是黑暗暂时胜过光明，邪恶暂时胜过公义，地狱暂时胜过天堂，撒旦暂时胜过神。因为是神允许撒旦在那个时期有这样的自由。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两位见证人寻道之后并没有好好的被埋葬， 这显示末日的那一种残暴冷酷的野蛮主义。尸首则暗示世界对这两个人的藐视和憎恨，他们就像野兽一样的被看待。大城是指耶路撒冷，以赛亚称它为索多玛，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的话。它也被称为埃及，因为世界已经渗透了它的每一个生活层面，包括社会和政治。但它是指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比拉多允许主的朋友把他的尸体拿下来好好的安葬，但是这两位见证人却得不到安葬。世界听了他们死亡的消息会震惊，有些人会怀疑。很显然的，这未来的一代人会有一些像今天的电视摄影机和人造卫星之类的设备来向世界各地传播，使到各地的人都可以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那些不信神的人不会放过观看他们的机会，因为这两个人曾经责备过他们的恶行。最好的歇恨方法就是观看他们如何的惨死，所以他们就让自己的摄影机停留在他们的尸体上三天半。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节的经文，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这两位见证人的死却是世上人尽情欢乐的良机。世人的哲学是让我们尽情吃喝玩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尼威尔博士认为这是人心的真正揭露，贪婪、疯狂、不人道、邪恶。经文说他们互相馈送礼物，这是表面的爱心，是魔鬼的圣诞节。现代的圣诞节离开基督降生是越来越远，而跟异教是越来越靠近，有一天将会变成反基督的日子，现在已经差不多到了。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一节，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正当世人热烈庆祝的时候，正当电视机的焦点放在这两位见证人的尸体上的时候，他们忽然站了起来。所有的传播媒介都很后悔把镜头一直的朝向他们，因为他们实在不想据实的来报道这两位见证人是在灾难期圣徒当中，那些圣徒是在头一次复活里有份的人。好，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二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他们被接到天上去，十一节说到他们复活，十二节 说他们升到天上，荣耀的云彩跟升天和基督的再来都有关联。我们看过第六支号吹响，现在我们是在第六支与第七支号之间，这是带来灾祸的号声。第二个灾祸与第六支号相关，那个灾祸是一次的大地震。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三节，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被杀的数目要与那些已经被杀的加在一起。起初世界有四分之一被杀，然后是三分之一被杀，一共是世界人口的一半，现在再加上七千被杀。难怪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那地震似乎只限于耶路撒冷城，正如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及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发生的地震一样。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二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五十一节跟五十二节。经文说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这表示这些死的人都是有地位的人，他们与敌基督是同伙的，甚至于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头条的新闻里面。啊，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十四节的经文，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这就结束了第二样灾祸，第三样灾祸很快就来到。第三样灾祸并不是第七支号，第七支号吹响带出第十二跟第十三章的七个人物。第三样灾祸是在撒旦被摔在地上的时候开始的，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就会看到。下面要看的经文是描述第七支号吹响之后的景象。第七支号结束了大灾难期，进入千禧年国度。在大灾难期的各样灾祸和审判之中，擦净这一段使那仍然留在地上的信徒，那些受了神印记的人得到鼓励。经过那几年的痛苦日子，他们会很灰心。虽然大灾难期只是七年之久，但在后半期所受的灾难是又大又紧密的。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第七支号吹响具有特殊的意义， 对于我们了解这卷书余下的部分有特别的关系。我们按照神的程序来到令人吃惊的永恒的入口之处，在这里神的奥秘最终要解明出来。这一段经文也给了我们一个大纲，也可以说是一个摘要。下面我们来逐一的来看